请听他是怎样在首星期日篡改诫命的事上自鸣得意。我们现在从三本英文版的参考书中选读三段话作为旁证。下面就是一位彼得·盖尔曼著的《天主教教义问答》1957年版50页，有以下的话。问：哪一天是安息日？答：星期六是安息日。问：为什么我们守星期日不守星期六？答：我们守星期日不守星期六，因为天主教会已将星期六的尊严转移到星期日了。还有一本书是凯南士著的《教义问答》1876年版，174页，有以下的问答。问：你如何证明教会有权制定节日的条例？答：如果他没有此权，他就不能做到现代宗教界所承认的事，他不能使星期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的遵守取代星期六及第七日的遵守。这种更改没有经文为权威的依据。还有塞古尔著的《关于现代基督教的坦率讲话》一书225页，有以下的话。天主教会凭耶稣基督的权柄已将这个安息日转移到星期日，来纪念我们主的复活。如此看来，基督教界遵守星期日就是对天主教权威的尊重，尽管他们的信仰不同。天主教教廷得势是从公元538年开始，在此以前，企图篡改安息日诫命的不法的隐逸早已发动。最早的历史记载是生活在公元150年前后的尤斯丁的著作《第一辩解》第67章说：在我们称作太阳日的那天，凡住在城市或乡下的人聚在一处，读使徒或先知的著作，祈祷，举行圣餐礼。我们在太阳日聚会，因为这是上帝在黑暗与物质中进行变革的头一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是在这一日从死里复活的。总而言之，基督与撒旦之间的这场斗争是上帝的诫命与人的遗传之间的斗争。耶稣在世时，人的遗传已经废除了上帝的诫命，就是刚才我们提的马太15章的话。到公元150年前后，出现又一个企图废除上帝诫命的遗传。到了中古世纪，终于由那以上帝自居的大罪人公然声称自己有权篡改世界，并且夸耀自己受到信徒群众的承认。果真大家都承认吗？不，有一批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不承认，也不服从他，却顺服上帝，故此撒旦要向他们进攻作战。罗马天主教会主张教会的权威高过圣经的权威，但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来自上帝，他们又不得不引用圣经的铭文，如马太16章18-19节和约翰16章12-13节和帖后2章15。可见他们想从圣经中领受权力来推翻圣经的权威，这是很矛盾的事。 但圣经明说，上帝不能背护自己。提后二十三，耶稣宣称，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耶稣既然讲了这样肯定的话，难道他会授权给任何教会去废掉安息日的诫命吗？何况安息日的诫命远不是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呢？任何势力若想从圣经中找到根据来证明上帝授权给他来篡改那记在圣经里的诫命，我们就要问他，你的权利既然以圣经为根据，而你又用这个权利来推翻圣经的权威，那么你不也就推翻自己的权柄的根据了吗？圣灵固然要引领圣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可是新的真理不可能推翻旧的真理啊！如果号称新真理者叫我们废掉上帝的诫命，那就能肯定这不是真理的圣灵的工作，而是谬误的灵，约翰一书四章六节的工作，就是撒旦的阴谋诡计。综上所述，撒旦向来只有一个总的目的，迷惑世人去违反上帝的诫命，而且他一贯的诡计是把自己打扮成光明的天使，促使宗教领袖们以敬虔的姿态废掉上帝的诫命。凡诚心要顺服上帝的人，绝不中撒旦的计。而自古以来，一直有一批忠实守戒的圣徒，不向那大罪人低头，故此他们一直是那一个龙与兽迫害的对象。除了用纪念耶稣复活的借口给星期日增光之外，撒旦还设法给安息日抹黑。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之后，犹太人屡次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和摧残，那时就有人叫基督徒不要再守安息日，因为那是犹太人守的日子。他们说，你们守安息日恐怕也要被看作是犹太人，遭受他们的厄运。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按这种逻辑，耶稣和众使徒都是犹太人，基督徒也不该信耶稣，圣经是犹太人的经书，基督徒也不该读啊。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星期日的根源。公元321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变国策，除了停止迫害基督教之外，还决定承认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同一年，他还颁布了头一条有关守星期日的法令，全文如下：在可敬的太阳日，城镇的官员和民众要休息，作坊要关门，但在乡村从事农业的人可以自由并合法地操作，因为往往另一日不如此日有利播种或栽秧，故不可误农时，以致失去天赐的恩惠。定于321年3月7日。请注意，这个律法没有提到上帝的诫命，也没提到耶稣复活 只是以尊敬太阳神的口吻叫人守太阳日，因为当年罗马帝国太阳教根深蒂固，321年以后，为了迎合太阳教徒的习惯，基督徒常在太阳日，也就是星期日，开堂聚会，以吸引太阳教教徒信主。故此，有许多教会星期六按老习惯守安息日，星期日则对外布道。经过多年演变，星期六的聚会渐渐取消，星期日的聚会逐渐巩固了。君士坦丁于325年召开了各地教会代表大会，商讨了信仰问题。他们规定了复活节的日期，没有订立有关星期日的条例。曾参加大会的一个教父叫尤西比乌，评注诗篇第92篇时写道：凡是人在安息日应尽的义务，我们就是指教会啊，已经转移到主日了，因为主日比犹太人的安息日更有权威，更受尊敬，并且居首。这些历史资料告诉我们，那不法的隐逸是怎样演变的。撒旦先利用邪教徒，就是太阳教的传统，来打下星期日的群众基础，然后使人们把安息日同那被憎恨的犹太民族联系起来，给他蒙上不光彩的阴影，然后叫罗马天主教会假借上帝的权威，把这种篡改上帝的罪行肯定和巩固下来，废除安息日，发扬星期日，这正是那不法的隐逸的杰作。上帝对撒旦说：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以赛亚14章13到15节。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以西结28章18节。现在我们要看上帝是怎样子把这个整个问题结合到永远的福音里去。上帝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出埃及31章13节。你们可以想一想，上帝屡次三番这样子强调安息日的神圣，因为这一个日子同我们这个地球的历史是一样的悠久，是上帝亲自设立的。我们没有一个什么宗派能够发明这么一个安息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安息日故意的写到圣经中，写到圣经中的就是上帝亲自写的，第一次写在那个10条诫命的法版上，刻在那个石头上，是上帝亲手刻的，说明上帝是怎样子重视这个问题。那个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的大罪人，却说：我废除了安息日，星期日是我权力的证据。以上三段引证，耶稣告诉我们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马太15章13节。安息日是上帝栽种的，星期日不是上帝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最后大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此，全世界居民所面临的最后抉择 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守他的诫命呢，还是承认撒旦的权威，中他的诡计呢？
现今我国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各地教会兴旺，信主的人也日益增多，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
狂热病就是其中之一。基督徒通常不承认自己是迷信，党的政策也把宗教信仰同迷信活动区别对待。基督徒向来反对迷信活动，因圣经明文禁止一切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等。生命记十八章十节。可是往往初信主的人因为不明白圣经的教训，容易以旧的迷信眼光看待基督教。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就是一些新信徒拿到耶稣的画像，就把它当作敬拜的偶像。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第二条诫命吩咐我们不可跪拜偶像。有的人对着十字架祷告也是不对的。对于圣经教导的无知是狂热病的基础。所谓无知，往往是一知半解的无知。例如圣经记载古时的圣徒被圣灵充满，我们读了就很羡慕，也希望能被圣灵充满。也有经文记载古时有人在圣灵感动之下说方言，故此我们认为必须说方言才算是圣灵充满，这就是产生许多狂热现象的根源，致使羞辱主名。总的原则记在圣经中这么一句话里：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四十节。又有话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是癫狂了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以弗所四章七节。就是说，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什么恩赐就有什么恩赐，更不能故意刺激催促自己进入半昏迷状态而说出方言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大家都必须说方言才算圣灵充满呢？真被圣灵充满的人势必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勒太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注意这最后的节制两个字。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可是自由之中必须有节制。这个词意味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以及明智的自我控制。因为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不让人笑我们是癫狂了。一个基督徒在任何场合应该是庄重、谨慎、谦虚和安静的。乱跳乱蹦、狂喊乱叫都不能荣耀上帝，与天国圣洁严肃的气氛没有共同之处。一个真被圣灵充满的人，除了结出以上的果子来，自己心中会有什么感觉？请注意，这些果子既是别人能感受到的，也是自己能感觉到的。心中对人有仁爱，就必感觉自己对过去所仇恨的人不再恨，反而爱他了。过去心中苦闷，现在喜乐了。过去好放纵私欲，现在决心要自约了。但还有一种感觉， 是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有的，那就是渴慕上帝，向往圣洁，急于认识基督的心情。正如诗篇四十二篇一节所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又如诗篇二十七篇八节的话，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也必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圣经的话，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防治狂热病的工作既是传道人的职责，也是众信徒的义务。往往一个捣乱分子在教会里胡闹，如果负责教会工作的长老执事传道人加以识别和制止，就不至于闹大。如果是传道人假借基督之名搞什么圣灵充满之类的吵嚷蹦跳的把戏，教友们如能抵制他，不接待他，他也就没有市场了，搞不出大名堂来。总之，必须随时谨防坏人钻空子，利用新信徒没有全然抛弃的迷信观点，把基督纯正之道变成邪恶之风。凡是真心献身传道的男女信徒，不可以忘记自己是称在基督名下的，总要在教徒面前树立正确的榜样。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十七章十九节。既要防止坏人钻空子，也要防止好人跌倒。所谓跌倒，就是在金钱和男女关系上。保罗规劝提摩太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传道人和长老执事是奉主名牧养主的羊群，绝不可利用自己的地位职权占取任何便宜，甚至引诱别人犯罪。尤其是青年妇女，往往对传道人或是长老执事表示尊敬和信任，教会领导人应该清清洁洁地辅导他们在灵程上追求圣洁，不可有一点轻浮嬉戏的态度。往往越是热心的传道人，撒旦越是要想法子用美人计使他跌倒。除此之外，还有宗教骗子利用信徒渴慕真理的心情，自称是牧师，诈骗钱财，奸污妇女。这种人往往也以搞圣灵充满博得众人的信任，有的跳灵舞，以属血气的兴奋充当灵感，结果也是伤风败俗，羞辱主名。除了坏人钻空子之外，还有魔鬼的直接活动。福音书记载许多有关邪灵附身的事，有人说那是精神病，其实圣经对精神病和邪灵附身是区别论述的。马太四章二十四节说，耶稣治的病人中有被鬼附的，也有癫痫的。附在人身上的鬼公开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请看马太八章二十九节。他们知道受罚的时候未到，但也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尽一切努力扰乱教会。有人出于迷信想法，以为正能科学，有了一本圣经在身边，魔鬼就不敢害他了，这就把圣经当作护身符，纯粹属迷信。真正的辟邪方法不是把圣经放在身边，而是把它藏在心中。诗篇一百十九篇九节十一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应该认识到，魔鬼非但不怕你放在身边的圣经，他还会引用圣经，错解圣经来叫人犯罪呢。古时候他曾试探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马太四章六节。撒旦非但不怕圣经，他也不怕教会，竟敢钻进教会作恶。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说，别加摸教会，有撒旦座位之处，是撒旦所住的地方。现在我国农村也遇有这种情况，正在聚会讲道时，某一个赴会的人就开始打哈欠，过一阵就复口讲话，揭露某个其他人的罪行，扰乱会场，使聚会不能荣耀主名。遇有这一类事，全体信徒应该同心跪下祈祷，求主驱逐邪灵。如果同道中有明显犯罪的事，如奸淫、诈骗、纷争的事，就应该积极地按圣经教导严肃处理，不可姑息。因公开的罪就是给魔鬼在教会里留立足之地。安徽省淮南市郊夹沟公社转塘岩张锡兰假借赶鬼之名害死人命，他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在场的二十多名新信徒既缺少政治觉悟，又没有圣经知识，所以尽管遇害人被折磨十五个小时之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制止这个坏人的罪恶活动，或是去报告派出所。故此我国各地信徒同道必须加强政治学习，也要明白圣经真理，敢于同教会内部的坏人坏事做斗争，不容许坏分子为所欲为。耶稣曾对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马太二十二章二十九节。我们如果只满足于一点皮毛的宗教知识，不勤恳研究圣经，也会错了的。深望各地同道，特别是主持信徒聚会的教会负责人，多方设法提高大家的政治责任心，丰富大家的圣经知识，要在会上多读多讲，多讨论圣经内容，对基督的救赎工作、圣灵的职务、天使怎样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以及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怎样堕落而变为邪灵等等，都要使众人明了。这些记在希伯来一章十四节和犹大六节。遇有鬼魔附身捣乱，就能按圣经的教导与之斗争，不可以轻敌，也不该畏缩不前，却应该凭坚定的信心抵挡撒旦。我们不必故意冒险闯入魔鬼的阵地上去惹他，但也不做胆小鬼，怕与他斗争。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四章七节。有一次耶稣的门徒遇到个别顽强的邪灵赶不出去，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马太十七章二十一节。祷告禁食意味着认真对待，而在一切事上基督徒总要认真对待，警醒祈祷。